现在呢，妈妈们，父亲能够做的事情，母亲也能够做，同时很多都是双薪的家庭，所以妈妈们要承担的更多，很不容易。他这里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请问珍珠真的非常非常珍贵的珍珠是多还是少？他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描述的才德的妇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我们呢，不是说呢，做先生的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哈，高兴得不得了，用这个呢，好好的来找什么，就是来看一看，评断一下我的老婆，我的妈妈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不是这样来看的。箴言是什么意思？箴言主要的在讲到，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箴言总共有几章？就是31章，所以很多人每天读一章来提醒自己。那么箴言是很多都是在这个当中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可是它主要的主题是什么？从神那边来的智慧。好，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哈，箴言的31章呢，其实从这里它其实是一个字母诗，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呢，他们会在安息日的前一个晚上，就是星期五的晚上，然后由丈夫带着孩子一起对妻子来朗诵这一篇。其实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说你看你哪一点没做到，不是，他主要的是表达对妻子的一个接纳跟感谢。不管这个妻子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妻子，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完美的人，对不对？没有，可能这一点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又是一个缺点，没有。所以他是表达丈夫跟妻子，还不是丈夫跟孩子，在这个当中来表达说对于妈妈对于妻子的一个接纳，一个感谢。家庭跟婚姻是需要彼此来付上代价的。我自己结婚那么多年，我的先生是 perfect 的吗？我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优点，而且我们的个性差距很大。那你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嫁他？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大家吵架的时候说什么，这用世俗的那讲说，这就是因为当初我没看清楚，这不行哦，好，怎么瞎了眼什么的啊？不是，你已经嫁了，你已经娶了，在这个当中，当初没有人用刀架着你的脖子，叫你去面对这个婚姻，这什么时代？还有梁山伯祝英台吗？啊，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父母亲规定的婚姻，你非嫁不可，你非娶不可，不然我就……还罗密欧跟朱丽叶，是不是？不管今天我们当时是怎么进入这个婚姻的，当时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求主亲自恩待。当我们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我深深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是今天你第一次来，你一定很想经营好你的婚姻，这个是绝对的。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从才德的妇人来看，我们的家庭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包含子女也有，不是只有做妈妈的。这里才德的妇人，因为呢，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的原文的意思不是你们想的说哇又有才能又有德性，也没错，它下面的确是它的确又有才又有德。它原来讲的是有能力、刚强、有勇气，意思是指的他的身心灵、他的灵、他的身心灵、他的思想、意念、情绪都是非常有能力，而且是非常健康的。才德的妇人是这个意思，他原文的意思是英勇、刚强、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在这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才德的妇人很少，谁能得着？就能打一个问号啊！谁能得着？它的价值是无价之宝，远远超过珍珠。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呢更多的去看，在家庭的里面，不单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妻子，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的在这个当中去经营我们的家庭非常非常重要。包含我自己，我也不敢讲我经营的多么的好，还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不足的地方、遗憾的地方。我们看见在箴言31章的这里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人。今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是 它是兴盛的还是衰弱的，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是军队，绝对不是武力，因为每个人的后面都有家庭，每个人的后面都有母亲，听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呢，我先讲林肯哈，林肯，美国总统林肯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美国的历史上面，他的童年是非常贫穷，也经过很多的挫折失败，他整个从政的过程你要是去看的话是非常非常不顺利，但是他就讲到一件事，他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有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母亲，他永远不会贫穷，听懂我讲的意思吗？这是林肯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是一个教导你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引导你在人生的那个当中能够走在一个正确的 路途，而且建立你的一个健康好的一个品德，包含你的思想跟情绪的时候，这个对社会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丘吉尔也有一个很棒的母亲，好，这个我特别举，就是说呢，我们老一辈的都能够知道的一些的有名的人物，他说如果不是他妈妈的教导，他就没有办法在很多的挫折跟失败的当中仍然继续勇敢的往前行。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这个丘吉尔在那个英国的历史上面也是非常有名的，也是相当相当有名的。另外提到一个人是在跟信仰有关，宗教改革复兴的其中有一位叫做，也是在英国的，叫做 John Wesley， 有没有听过卫斯理？非常非常有名，英国因为他的缘故，你知道他家有几个孩子吗？19个。他的妈妈大概没有节育，生还真能生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竟然可以生这么多个，反正十几个孩子，当然呢不是十几个都后来都长大成人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知道卫斯理的妈妈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都很清楚，很多的时候哇十几个一个就搞不来了，哦，我们教会也有人生双胞胎，哇手忙脚乱，哦，他发现一个跟两个差得很大，我们在群组里面有发嘛，哦，萧涵有发那个双胞胎好可爱那样的，哦，那两个都已经弄得天翻地覆，十几个你去想想看，哇这个弄好了他怎么去管理家的？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他教导了一个孩子威斯理，是在整个的一个英国的整个历史上面是带来极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利用短短的时间，甚至是什么呢，在厨房炒菜的，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孩子都知道，他把围裙这样一盖头就知道他在祷告，不能吵他，你听到我讲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做母亲的，他不是只有影响一个家，今天同样的做父亲的也好，也是会影响，虽然今天并不是父亲节，影响的不是只有你家里面的人，你今天塑造的要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以后出了社会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台湾之前在那个已经被枪毙了哈，那个一个在捷运上面杀人的叫做郑捷，他是东海大学的学生，当时呢他在捷运上面杀人哈，那他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恨，从小我深深相信他的父母亲可能没有给他很好的一个爱，真的非常的遗憾，以至于呢他就钻到那个网络世界里面，他专门喜欢玩杀人游戏，到最后呢真的去杀人，听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非常非常的，哦，家庭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在这里描述的才德的妇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或者是说在这个当中描述的才德的妇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一起来跟你旁边的说，爱神敬畏神。你必须要来认识这位全能的神。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的人，我真的跟你讲，人很有限，人有罪性，人会有脾气，你明明知道你要管教他，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管过头，听到我讲的意思吗？ 如果今天你没有认识这一位全能全爱的神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你会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你的家人，这个我深深体会。因为我在大学之前哈，就是还那也不认识主，所以呢，跟我父母亲的关系是很糟的。当然，我会觉得我的爸爸，因为他打我嘛，那我就觉得他打得不合理嘛，我就不服气嘛，但是又不敢反抗，所以呢，逮到机会，我高中我就溜了，到台北去读书，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后来当我信了主，当然是神的爱医治我，让我才能够真正的透过神的眼光去接纳他，去饶恕他。那很难，你不要以为他只是随便这样打一下，那样子的话伤害就不大。我在台北读一女中的时候，只要听到我父亲从台北从南部要来看我，我马上大拉肚子，你知道为什么？惧怕，那不是普通拉肚子，是那个，就是那种急性肠炎那种，好像吃坏东西。你看那个心理影响到那个，我都还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我发现到已经，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释放我的里面的害怕、我的紧张，以及我的里面的那种恨意吧，或者是里面的不满。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可以很，我也很气我妈妈，为什么她不懂得保护她的孩子？我是刻意就是逃避他，就是到台北去念书，非常的叛逆。虽然我读书读得很好，但是 so what 又怎么样呢？我的心态健康吗？当我在思想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会里面会有一种不健康的想法。我原来不打算进入家庭，因为我更不信任家庭。你看到没有？这个造成的一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想法。所以做父母亲的非常重要，就是你灌输的是什么？你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他是刚出生的时候好像一张白纸，你给他的是什么？包含你的讲话、你的言语、你的各方面的，你表现出来的情绪都会影响。爱神敬畏神，我们来读一下，也是同样箴言31章的这边的哈，我要稍微的说明一下。来，我们先读一下，让大家熟悉一下哈，请25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好，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再来，我们好，30节，跟我一起来读。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你说啊，这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不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不是？不要弄错那个意思。你今天你的漂亮，你的年轻，请问可以维持多久？我们这个蒋介石的哈，因为那个我在海外呢，我们就他的太太蒋宋美龄活到100多岁，她是非常非常会保养的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艳丽是虚假的，美人是虚浮，意思是说外在的美，你能够到什么时候？你到100多岁还像20几岁吗？不管你打玻尿酸，不管你用肉毒杆菌，哎，对不起，这个可是没打过的哈。我突然想到，我已经60几岁了，虽然整天蹦蹦跳跳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漂亮，伊丽莎白泰勒，我不知道哈，你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比较年轻，不知道她是谁。她曾经嫁过6个丈夫吧。在电影，我小时候看到她那个什么小妇人，我简直发呆。天底下有长得这么美的一个女明星啊，你知道吗？她的婚姻生活非常非常不顺，到最后她嫁给小她很乐，你晓得吗？当她过生日，当她最后的时候，她的晚景是很凄凉的。她竟然重要节日的时候，旁边没有半个人陪在她的身边，而且到最后，不管她做了什么手术，不可能跟20几岁一样漂亮。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为什么你知道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当母亲，我知道我们真需要智慧，我们真需要有那样的一个爱，真需要有那个忍耐跟包容，能够来面对我们的配偶还有我们的孩子，对吗？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才德的妇人，他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看了会觉得哇，这做不到，不可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这里讲到的，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妇人，所以神给她很大的恩典、智慧、能力。我先提一两位一两位在圣经里面的母亲，就是可以值得有榜样的，他们都是敬畏神、很有信心的。一个是呢当然我就不要讲耶稣的母肉身的母亲，我讲摩西。有没有听过摩西？摩西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忘掉了那个名字，把记不住。他中文叫做约基别，意思是主是他的荣耀。你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袖。摩西五经基本上作者应该是摩西，他活了120岁。他的妈妈约基别，我们连想都想不起来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你，今天不是他妈妈的话，他可能早就不存在。摩西刚出生的时候有一条命令，埃及王要把所有的犹太人2岁以下的孩子都怎么样杀掉。那摩西已经出生了，一看哇，长得还真不赖。有没有看过埃及王子？埃及王子讲的是谁？好像有埃及王子长讲约瑟的，对不对？不谈电影，因为电影里面有的时候呢，它不是完全按照圣经里面演的不管是卡通片还是真人。我现在要讲到就是说呢，摩西的妈妈做了一件事，就是呢还是把他这样藏着，因为怕他有哭声。到了3个月不行了，太大了，只好把他呢放着，顺着这个尼罗河。怎么办呢？又怕他淹死，看有没有人捡到，就把那个箱子涂上一些不会就防水的。然后呢，这个姐姐，摩西的姐姐就跟着这样看看看看，那到底那个箱子被谁捡走？结果被法老的女儿刚好没孩子捡走了。那后来呢，这姐姐也很聪明，就说你要不要奶妈，就把她妈妈带去了，听懂吗？所以摩西等于是自己妈妈带大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他在埃及里面接受埃及的教育，却仍然知道他是犹太人，仍然有那样一个信仰，仍然会看到埃及的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会上去把那个人给打死，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在那个当中告诉他他是谁，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成为整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我在讲新约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要跳下去来看爱神敬畏神。在这个新约里面有一个人物，保罗的算是他的徒弟，叫做提摩太。有没有听过提摩太前后书？好，提摩太，提摩太他的妈妈叫做 Eunice 有尼基，他的外祖母也是非常非常敬虔的，所以你看这个信仰是一代一代传承的。提摩太的妈妈，圣经里面特别提出来，提摩太会成为有那么好的灵性，有那么大的信心，成为主所重用的仆人，是因为他的妈妈跟外祖母的传承，听懂吗？信仰，一个敬虔的那个信仰是可以传承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现代的人很讲求的是 外表，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只讲求外表，追求那些这个外面的一些的打扮，我不是说那个什么名牌那些不可以去追求，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千万不要听错。你有能力买个这个什么这种那个 Coach 包包或者是什么更高级的那个都 OK， 我并没有说那个东西就有不对，所以 Coach 包呢不能背到教会，我从来没有这样讲，千万不要误解。也有人送我 Coach 包，但是我就觉得用的不太习惯，因为我喜欢里面很多口袋的，你看我这种人就用不起高级包，他的那个怎么只有一个，怎么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袋子，我就不爱用了，白白的浪费了 送我的人的这个心哈。后来呢，我让我女儿在用，她背的挺好的，拿到公司啊什么那些的。好，这个是题外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才德的妇人让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在读的经文， 圣经上面描述他是一个勤劳的妇人，他甘心用手做工。这个经文呢，我没有写出来，因为太多，我就用口头跟你们讲几点有关于他的。今天很多的妈妈在服侍家人的时候，能不能够甘心乐意，还是觉得做的里面很多的抱怨？你听懂我意思吗？哇，这小孩不听话，所有家事丢给我，老公呢怎么回来看报喝茶，哪里这样子的，好的，里面很不舒服，很那个、这里讲到他寻找羊绒，羊绒嘛，甘心用手做工，他就是很尽心的在这个当中。而且呢，他有一个很多妈妈都做不到的，他非常会买那种廉价，不是啦，就是物美价廉的，善于经商。这里讲到说，这个经文没有在那边，因为太多，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就是供应家里头一切所需，未到黎明他就起来，哇，这做不到，没有太阳还没出来就开始工作，哇，真的是好难的，弄早餐什么。但是现在很多妈妈也是这样子哦，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对不对？好，那要很早很大早起来，爸爸也是这样子，很大早的起来，然后就开始做早餐什么东西。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饼，意思是他的家里头有仆人的，按照道理他不需要亲手来做，但是他仍然亲力亲为在这当中。而且他好厉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啊，哇，还会做房地产，太厉害，真的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放眼看去啊，不要说我们教会啊，那然后呢到这个大的教会或者是呢到社会上找也找不到，又会做生意又会弄房地产啊，知道购买田地啊，那田地一看还很有头脑，就种上葡萄去了啊，有目标有计划。而且十七节还说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背有力，就是这个呢也是非常强壮，身体还好得不得了。好，这里是没有讲他去健身房啊，那时候没有健身房，光做这些家事。有人讲说家事不是运动，那个叫做劳动，劳动不等于运动，是吧？哎，奇怪，你没有听过劳动不等于运动，好，都不一样。所以你做家事磨砺磨地板，就怎么搞的，这水桶腰还没有怎么都下不去这样子，没有动到对的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等于是说他是管理家管理的非常的好，而且还太厉害，他还会自己做衣服，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而且他还努力工作到深夜，他的灯终夜不灭。你说这种人真的稀有，都没有现代人还有人会做，还做衣服，不要开玩笑了，外面大卖场 promotion 的时候买一买就好了。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妈妈的时候，这个妻子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今天透过现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不是说今天我很能干，我又会买卖股票，我又会从事房地产，然后呢我从早到晚我不用休息，然后呢我还体力充沛，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他对家摆上的尽心尽力。这一份从哪里来的？从敬畏神爱神来。今天当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知道家是他托付的，我们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家。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那么圣经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的智慧很有限，很多时候你听了很多，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那种家庭婚姻的辅导的书籍，好，也不是说都是错，非常好。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状态，今天圣经里面是一个生活的指南，所以非常鼓励你，不管今天你对这位神认识有多少，鼓励你来认识他，来读他的话语。这里讲到说他不因为下雪天气寒冷的时候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呢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那意思是质地又好又昂贵又饱满又充足，意思就是说凡事他都打点得非常好，很会管很会管。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有能力和威仪，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意思，是说他只要想到未来，里面不是充满忧虑，是满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做母亲，你想想看，做母亲的最容易呢情绪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太多事情担忧，孩子小的时候怕他长不好，
一下都吃了，到底让他量一量，到底有没有长大？那到稍微大一点了，担心他的功课好不好，跟不跟得上，不能输在起跑点，很多的一些事情要安排，要打理，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还有是什么呢？更大了，像现在很多人都说，你孩子结婚了，现在可以很轻松了吧？你觉得呢？我很轻松。很多的事情如果要忧虑，忧虑不完，可是这个才德的母亲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跟你旁边说，想到日后就喜笑，
想到日后就喜笑，
忧虑是没有用的。今天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叫靠主才能常常喜乐，不然你怎么 你越想越想就想了一堆的东西。我们人很容易想负面的东西，求主保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需要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有他的话语才能够被更新被洁净，不然很容易就想不好。孩子晚一点回来，先生晚一点回来，就想的都是什么负面的，哇，会不会出车祸，会不会有那个，都是在担心这些东西。你说哎，可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没有叫你不要去计划，我的意思就是说过度的忧虑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情绪跟那个影响非常大，跟身体的影响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孩子上学了，要看他能不能上好的学校，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那开始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哎呀天哪，这个合不合我的意啊？你看人生当中，如果你要担心是担心不完，但是这个才德的母亲能力和威仪，他打理得非常好，非常有自信，而且想到日后，他的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这很难得哦，这很难得，求主帮助我们。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他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妈妈们，我们的口舌，包含父亲，做子女的都一样，嘴是伤人的利器，一句话可以叫人跳，也可以叫人笑，对吧？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我们每一天讲的话都是好话，还是这个是造就人的话呢？圣经说要造就人的好话。今天做父亲的，做丈夫的，请问你常常称赞你的妻子吗？你说可是她就一堆缺点啊，我就称赞不出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说今天她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才可以对她说称赞的话，如果这样你找不到，不是只有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先生不是，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其他的人是，包含你隔壁邻居，你非常羡慕。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里讲到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原文的意思，那个法则是说教导协谈，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导者，而且他不会就是说一些伤人的话。你说好难哦，每一次孩子那不听话的时候，甚至我老公不听话的时候，我都已经气翻掉了，一气人在盛怒底下出来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自己本身因为我的父亲脾气很暴躁，所以我也不觉得我的情绪，我的脾气是很好。我突然发现我信主这么多年，不断的被神在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调整，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可以带来改变的，如果你愿意。那很多人说我就这样，我不想改。 No，今天一个真正被神对付过，生命被神对付的，你一定会有改变，不可能没有改变。你知道哈，最常妈妈们被人家讲的，妻子被人家讲的是什么呢？唠叨，对不对？抱怨，或者是八卦，女生最那个的哈，咋咋咋咋咋，要听好了，哎呀，就是听，好两个耳朵，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可是那个嘴巴比这个耳朵都还要多。哇，就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不是圣经讲的话，外面说什么你知道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只要有这么一点点事情，哇，这全镇里的人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学习，在这个当中不是只有才德的妇人这样，但是你怎么管住你的嘴巴？你必须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否则你管不住，你会顺着你自己的情绪跟思想来做决定。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神会提醒，会帮助，会给我们力量胜过。你的脾气很糟吗？需要来到神面前。我相信 这个才德的妇人是一个敬虔的敬畏神的，她一定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每天一定要好好读圣经。虽然这里没有讲什么叫敬畏神，她不认识神怎么来敬畏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做个好母亲吗？想要做个好丈夫吗？想要做个好爸爸吗？你需要在圣经的里面被神来炼净。这个是我自己经过的过程，我真的是，我的两个孩子已经非常听话，但是仍然会有一些状况，包含呢所谓的叛逆期。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叛逆，怎么到对你长得这么大了才来叛逆呢？会有很多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你怎么去尊重他？怎么透过神的眼光去看他？你不从神那里得力量，你是没办法，你就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加诸，给他很多的期待，给他很多的压力，甚至呢，你原来想要会弹钢琴，然后呢，你的孩子一点都不喜欢，你就说弹钢琴可以陶冶性情，所以让孩子拼命的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为孩子好。可是求主帮助我们，给予我们有智慧，也帮助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智慧、有仁慈。同时，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今天一个爱主的妈妈绝对是一个带导者，就是你会常常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把他吃饱喂喝喝足了，这样就够了；给他找好学校，这就够了。Not enough， 根本就不够。最重要的，你能陪他一辈子吗？最重要的是建设他的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跟你旁边说，要有一个正确价值观。看看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父母亲如果非常的消极，非常的会批评论断，很自然的我们也会被影响。所以让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健康、乐观、感恩、充满了信心、盼望的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来，第二个，爱人服侍人，我们要很快的，十分钟之内要结束。好，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下面，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好，他张手周济穷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我特别在这个当中呢，选取了这里面的经文，意思是他不但爱自己的家人，同时他还用心关怀邻里社区服务，很难得。很多的妈妈呢，没有这个心力，或者说很多的包含呢，先生，我们今天呢在外头工作，在家里头那些根本很难有什么更多的心力去关心其他的人。你看十一节跟十二节，她的丈夫心力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只有针对妻子所说的，不是只有针对妻子所说的。这里讲到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就是她绝对不会做对她的先生、对她的配偶有不利的事情，她会成全、会尊荣。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弟兄要的、先生要的、男生要的是什么？尊重。女孩子要的是被保护、跟理解、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男生喜欢解决事情。女生要的是在过程的那个里面，她能够体会她的感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也是特别提醒我自己，跟我先生相处的时候，我有没有常常把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她的情绪、把她的思想、把她的工作、把她的她 care 的那些东西放在第一位，还是什么时候都是我你要听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人际关系非常好，跟家人关系非常好。今天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肯定在人际关系上面会有个极大的突破。就算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你仍然可以靠主的力量去饶恕他，知道吗？我的先生不是一个体贴的人，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不会说那个不是敬拜赞美，是那个就是温柔什么什么那种话，他连什么爱这种都是说不太出来的呀，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我训练他很久，后来我 give up， 我放弃，到现在呢，我们一起呢，要是在一起的时候呢，出去散步，
他都不会，他的手就要插在口袋里面，都是我把他的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然后呢，这个呢很不那个的跨到那个里面说，老公，我们不是应该牵手吗？你知道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我要去改变他很难，因为那不是他故意的。那在这个当中呢，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真的很难，你愿意成全你的配偶他里面渴望的吗？帮助他，妻子是一个帮助的角色。同样的，今天丈夫你愿意尊重你的妻子，他的里面有一些的梦想，你认为他嫁给你了之后就应该把这个家里头弄得好好的，然后呢其他的然后牺牲掉所有的一些的东西，这才是好妻子吗？错。同样的，孩子也是一样，今天母亲做不是应当的，求主亲自恩待我们都为人子女。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妈妈里面的渴望？你有没有问他，他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什么？那些东西都因着我服侍家里面，可能都完全不敢再去想，都整个我过去想要学什么，我过去想要怎么样，整个都打散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家是一个成全的地方，愿意为对方来着想，你知道吗？这个地方讲到她的丈夫非常信赖她，因为相信她在管理上面很有能力。她说要是可能有些人就说，可是我的老婆不是这样的人，家里头搞得这样乱哄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协助她、帮助她、体恤她、包容她？法理家是最看不到成就感的，你知道吗？看不到成就感，因为是24小时。你今天特别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知道啊，因为我女儿自己带的，我知道啊，哇，这弄了那些那个，然后呢，这怎么一下子那个，你很想揍扁他，最好的把他塞回肚子里面去。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家里头面不是讲，只是讲规则的地方，无论理财、管家、教育子女这些，她的丈夫信赖她，她成为丈夫的好帮手，而且丈夫怎么在众人面前称赞她，说她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无可取代。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你的妻子而言，你是独一无二的吗？你的妻子对你而言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吗？这是互相的。丈夫常常在众人面前称赞这个妻子，同样的，妻子有没有常常在众人面前称赞丈夫？我求主怜悯。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做妻子的喜欢抱怨或者批评，批评在特别是在很多人的面前，在亲友的面前让他下不了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改变。我尽量学习尊荣我的丈夫。你说那不是他眼睛长头顶上更加的骄傲的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你是希望被你的配偶赞美，被你的配偶认定或者是说肯定，还是被他否定？你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愿意人要么 那可能有人说，可是他经常都讲负面的话，我听得很不服气。刚开始的时候，后来我就跟他杠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中一定要有一方，否则的话呢，你杠来杠去，请问家里头的气氛会好吗？我求主亲自恩待我们。我今天我讲的会有限，但是我盼望大家更多的去思想，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家。她的丈夫可以在城门口受到城里长老的认可和欢迎，意思就是说她成全她丈夫的梦想，让她的丈夫事业有成、有名望、有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妻子是一个帮助者，不是一个控制者，站得很高。同样的，丈夫也不是站得高高的，妻子都要听我的。 No， 彼此尊荣，彼此为对方想。你说那是一个乌托邦完美状态？不是。你相不相信神会帮助你的达成？看一下儿女这边，我们 要很快结束了，因为我们的披萨可能已经来了。有香味吗？没有。怎么送餐的没来呀、啊？这里讲到儿女非常的尊重他，也就是说他的亲子关系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当中以母亲为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我们的父母亲为荣吗？我们感激父母亲为他们为家付出的一切吗？求主亲自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更多去思想，无论今天你是为人子女，无论今天你是做妈妈做父亲， 请问今天你有没有用不是用才德的妇人这个标准去怎么样去衡量你的配偶，衡量你的家人，乃是你自己看看你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妻子跟母亲，请问你是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最 perfect 的一个丈夫，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跟孩子，我们尊重他们吗？还是觉得小孩懂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不要对子女有过高的期待。为什么很多孩子喜欢这里不喜欢亚洲？因为亚洲呢，我想中国跟台湾的情况差不多，竞争太激烈。竞争是我们的披萨来了吗？好，那我再赶快两分钟结束。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都觉得你这孩子学什么我们要管，他喜欢美术孩子学这个，以后的这个没出息。然后呢，要去，万一他喜欢表演，要从进入演艺圈不行，那个大染缸，那个不行的，你会被人家踩死啊，等等的一大堆的那些，我们可以给他引导提供。亲爱的弟兄姊妹，父母亲只是管家，你不要以为孩子是你的，你肚皮生出来的，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孩子是神的。很多的时候，你想按照你的方式去塑造他，他未必。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像你预期的，这个是我非常非常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从小我两个孩子，人家问我怎么教导的，我只有一个秘诀，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是在教会里面了，没得选，所以我从小带他们那个每天晚上我一定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为他们做祷告，利用送他们去上学的时候为他们做祷告，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感谢上帝。我看重他们的信仰教育，因为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母亲。如果今天我没有先来到神面前，我不可能全心全意爱他，爱不下去，爱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听懂我的意思吗？跟我的先生也是一样，三十几年的婚姻不是那么容易维持的，很多的时候他把很多的重心放在事业上，当然也是对，好，家里的经济各方面那些，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有没有让他毫无后顾之忧的能够在他的事业上面有所发展，有所成就。到现在他还没退休，虽然我已经希望他退休希望很久，但是我是大吵大闹，一锅二闹三上吊，你非要那个。在这当中，我求主亲自恩待，让我们正是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尊荣我们的家人，能够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亲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家绝对不是一个好像那个一个大家都想那个都想溜掉的地方，而是一个能够 enjoy， 能够在这个当中真的是叫做避风港。家需要去经营，它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求主亲自恩待。我深深相信在这里也不是说孩童就不能去管教，你也需要管教哈。你那个我们李安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说呢，他的妻子为他牺牲很多，因为他拍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李安的那个电影，他得过奥斯卡，因为是台湾的那个导演，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戏剧。他在没有成名之前，在家里面至少当了6年的家庭主夫，是他太太出去工作支持他，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后来才有这个导演支持他，让他能够全心的往这上面发展。6年呢，很长的时间呢，要其他的就赶快去找工作了。哎呦天哪，别再搞这个了，这个不行啊！等他一成名之后，多少人排着队要他来拍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人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爱的神。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如果不是先被神医治，我很难跟我的家人成为好朋友。到现在我的孩子36岁了，然后呢另外一个30岁了，他们可以跟我谈心，这个我非常感恩，不是我自己做的多棒，我只有一个秘诀，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后一个讲完了，2分钟讲完了哈。爱自己，很多的人就为家庭全部摆上，特别是做母亲的，31章的22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这是高贵的材料，是财主的，
是祭司君王的那个衣服，也就是他对自己很好，没有穿的像黄脸婆搞的那样子天翻地覆吃剩菜啊什么那些的。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是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意思是你也要爱你自己。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苛扣自己，把自己压得扁扁的。这个就是我以前都不懂，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心思意念，我 得过那个 depression， 好，那所以在这当中呢，就让我看见，就是说不是叫你去压抑，不是叫你去克制，也不是叫你去很刻苦，然后呢哇都那个，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不但把家事做好，是因为她尽情爱主。我深深相信她在家里面一定带她的为她的家人祷告，一定常常把家人带到神面前，一定常常跟他们分享，不是只有很有能力会做生意会管家而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认识这一位智慧者，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治理这个家。我们唱这个唱一遍，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来唱一遍就结束，要吃饭。爱我们的家，请大家一起起立。这首歌可能有的人不会唱，很好。